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中读的内容编辑王慧。那我们这期杂志的封面呢，叫泰勒·斯威夫特效应，我们聚焦的是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爆炸的一个女艺人。一起来聊这期封面的还有撰写这期封面文章的几位记者，楚州、亚兰还有弄玉。
大家好，我是楚州。
大家好，我是孙亚兰。
大家好，我是段弄玉。
一开始其实想请楚州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泰勒作为这个封面的一个主题人物吧。因为就据我的观察，好像周刊还是比较少见的，就是选择当红的明星去作为封面的。
对，就是正如我们这个封面题目所说的，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他带来的一个周边的效应，而且这是一个席卷全球的，甚至波及到中国，尽管他上一次来中国可能是好几年前了，但是我们也会切身的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泰勒·斯威夫特，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就我个人来说，他的这个效应第一次震撼到我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梅梅是谁，然后我说，而且我能听到他那个背景音里还在搓麻将，然后他问我梅梅是谁我说就是一个挺有名的美国女歌手，然后我爸说她那演唱会是不是特别火啊？如果她来我们老家那儿办演唱会，我给你弄张票吧。然后
爸爸还挺好的，
对，还挺热情，挺热心的。然后我就意识到，好像去年随着她这个十大巡回演唱会在全世界各地开展，然后她的这个演唱会大电影引进到中国，她的这个影响，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成为我们不可避免会碰到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想去谈谈，一个是这个现象的存在，一个是试着去解析它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
我特别想问一下亚兰和弄玉，就是我好像知道你们并不是他的，就是特别喜欢他的粉丝，那你们有在这段时间就是听说他风靡全球，然后影响力这么大这些事情吗？
对，我之前不是 Taylor Swift 粉丝，然后我肯定是听到过他的歌，但是我的歌单里边是不会出现他的歌曲的。然后我觉得我之前即使是在大街上听过他的歌，但我也不一定能认出来说这就是 Taylor Swift 的歌。自从我做完这个选题之后，我忽然发现就是我的生活里边好像 Taylor Swift 就无处不在，我才意识到说哦，他原来这么火。因为不管是我走到商场里边，还是我去比如说去咖啡厅，都会听到他的歌。包括我就是这段时间去了一次日本，然后我去发现购物商场里边就大街小巷都会放这个人的歌，我就才意识到哇，原来 Taylor Swift 这么火，不仅仅是在美国、中国，甚至还在其他地方。
日本好像我也听说，因为他刚在日本开演唱会嘛，然后他在日本开演唱会的时候，很多唱片店就全是放在他的那个唱片，然后被大家一扫而空。
嗯，
亚兰呢？
我其实就是 Taylor 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存在，就是我很早之前我感觉就从他出道不久我就知道这个人了，而且他其实一直都很火，他不是刚开始一个无名之辈，然后慢慢成长起来。我觉得他一开始就在音乐领域至少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青年偶像。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他的歌给我的感觉都是比较甜美，情爱的主题会比较多。然后我是一个其实一直对爱情歌曲有点不太感冒的人，我会觉得就是爱情歌曲的选择太多了，就是他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吸引力。但是他的这个人就一直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是他的歌就是传唱度啊，然后记忆度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恋情就这方面我可能有点八卦吧，就他谈的那些男朋友尤其是演员有很多都是我很喜欢的，就比如说这个
窦森，
然后还有就是叫尔文，也连带着我其实对梅梅挺有好感的。但是他那段时间就因为他的恋情还挺多嘲讽他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微词嘛，尤其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东亚国家可能在这方面的议论会比较多，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都挺有存在感的一个明星。但是直到今年就是杂志决定做他封面的时候，我才突然一下醒悟，我原来他已经 成长为一个那么大的一个 superstar， 就是在全球的竞技领域或者说流行文化里面的影响力那么大，而且就感觉好像是在我对他模模糊糊的印象之中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就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那后来做这个封面的过程中才知道，他其实过去的这些年经历的事儿比较多，然后低潮比较多，然后可能很多粉丝有这种比较代入的共鸣吧。
那我知道楚州其实你是梅梅的粉丝是吧，就是算是一个喜欢他，
算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听得多的一点。
对对对，我知道你是决定做这个封面之后，你是去新加坡看了一场他的那个演唱会，是第几场？他在新加坡开了六场，那届
我是看了倒数第二场，是三月八号那一场。然后这整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就是因为新加坡就是今年年初开始对中国免签了嘛，然后他又是亚洲第二站，东南亚唯一一站，所以可能是中国粉丝最好的一个最便利的一个去到梅梅现场的机会，所以他那个票我知道很难抢，然后呢整个周边的物价也被带得很高，所以我之前是没有这么想就是真的去到现场的。后来就是因为要做这个封面下定决心要去，那其实已经是二月底啊三月初了，当时突然决定买票，经历了一个像类似于搏杀的过程，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买票卖票卖二手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粉丝的情感的参与，就是小红书上很多人都是说真情实感的说我官方渠道买的美美的票，我是真粉丝，我不加价，但是我现在那个请不到假呀，或者我临时有事呀，我愿意真心实意的找一个另外一个真粉，我不加价转给你。但是这套说辞又被一些可能骗子呀或者黄牛借去，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分辨那个不加价的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很大概率是假的。这个买票的过程非常的折腾。我后来我才知道闲鱼还出了一个演唱会模式，就是你进场以后演出结束以后你才确认收货，相当于还给你上了一道保障，你至少钱能拿回来对吧，万一你没进去。对，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你从开始要去到决定要去他现场开始，你就会陷入一个巨大的焦虑和情感漩涡，就这吧，
听着还挺累的，
特别累。
是，
就你愿意为这件事花多少钱，包括你买了票以后你要去订机票订酒店。我看到有很多大学生在机场，非常多大学生，他们可能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出国，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辛辛苦苦很艰难的找父母筹了一部分，然后可能有一部分还是自己贴的，然后他们就要非常的节省这个预算。就是我出海关的时候，我那个航班是11点多钟到新加坡，半夜11点多钟，然后我就发现跟我同机的几个一路聊天的小伙伴，他们就没有跟我一起出关，就是进那个新加坡海关，他们就留在了候机楼，就直接打地铺睡觉了，就是这一晚的住宿费他就省下来了。那也就意味着他第二天订酒店他也得中午或下午才能入住，他得十几个小时流落街头。所以我觉得是你可以从这个侧面反映出来，就是梅梅的这个吸引力，就是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的粉丝中国人愿意为了一个明星远赴海外，然后去折腾这么多很累很累的事情啊，然后付出这么大的情绪劳动和金钱去完成这种梦想，去参与这么一个活动。
但你进去听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辛苦，或者你觉得就是他们就是留宿机场这些辛苦，你觉得能够值回来吗？就是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值回来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在国内都看过大电影了，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一个现象，就是相当于你已经剧透了对吧，你从头到尾你都知道他要唱什么歌了，就除了惊喜环节惊喜曲目那两首，你完全知道他要唱什么，他穿的什么，他中间那个什么舞台效果是什么样的，你完全知道，但是你还是愿意到现场再看一遍对吧。然后就是我是相当于一个比较路人的视角去看的，我也会觉得你到了现场以后是会被不由自主的带进去的。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确实演唱会是一个可能是娱乐产业工业上的一个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产品， 就是他能够搭建一个巨大的舞台，使用最好的设备。就是我以前也听过演唱会，我没有听过现场的音效这么好的演唱会。就可能我们这次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去深究他这个演唱会后面的技术的问题。但是他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晰，那个颗粒度，和我其实站在一个比较靠后的内场靠后排的位置，我可能有时候都不太看得见舞台，但是他的声音是非常清晰的传到我的耳朵里面的，那个跟你在电影院可能看一个那个什么环绕立体声的感觉比那个都还要更贴近。然后就是他的整个现场的灯光设计，在一个那么大场馆里面怎么把这个空间用他的舞美给填充起来，每一个角落都照顾到。就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值得的。
对，我不知道亚兰和弄玉看没看那个大电影。我当时我是那个跨年的时候我看了一场，然后我记得那个滁州你写就是你参加了一个类似普通场吧，大家都比较平静。我当时参加了一个粉丝包场，然后大家其实非常疯狂。对，但是我在看你写的文章的时候，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很大很大差距的，就尤其是粉丝的那个。就是全场那个粉丝的感觉。你写有一个我特别深刻，就是你觉得你像是类似于躺在一个什么类似于棉花里面，
躺在一个懒人沙发，
对，然后又不想起来。我觉得就特别的形象，我感觉这个是你不去现场，你不在粉丝中间，你是感受不到的一个样貌。对，
就是我当时去看电影的时候是一个中关村理工男厂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就住中关村嘛，然后旁边可能都是大学生，男生就是都陪女生去看，很明显。然后全场可能就坐了20来个人吧，就大家很克制很冷静的看完了全场。我看了中间还有点困。但是就是现场的话呢，我是觉得一个是粉丝的热情，一个是演唱会它现场是应该有一些情绪效应在里面的。我看过一篇论文，好像是有一个脑神经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儿，就是现场的这个视觉、听觉还有情绪调动的机制都是跟你坐在屏幕前看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疫情以后演唱会特别火热的原因，就是大家已经太久的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物理的感觉到这种震撼。
那其实我们其实聊完演唱会可以聊一聊我们和 Taylor 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就是比如说刚刚一开始听亚兰说，其实你很早的时候就听 Taylor 歌，他基本一出道的时候就听，你还记得你当时听的是哪一首吗？
就比较朗朗上口的应该就是 Lover
啊 Love Story、
Love Story、就很好跟唱，现在感觉更大女主一些吧。以前就是那种感觉很小女孩，然后充满了这种对爱情的一些向往，或者是一些微妙的情绪，但是后来就更多的关于个人的成长，然后还有就是对一些社会群体的一些关心，就比如说 The Man 那首歌可能会影射到女性整体的处境。会有这种就感觉它成熟或者是丰富了很多，包括它音乐里面的元素还是偏流行一点吧，就从乡村然后转向偏流行，然后使用的一些乐器啊还有就是音乐的篇章啊什么的结构都更丰富了。
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女性，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泰勒他整个创作里面或者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吧，包括可能一开始大家会有一些诟病，就是他在他最初期的那些歌曲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厌女的情节，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 You Belong With Me 那首歌，他说这个女孩是 cheerleader， 她是那个啦啦队员，然后我是一个就是类似于书虫一个 nerd， 然后他会觉得你看你只是因为被他的身体或者他的性感所吸引，就他会进行一些这样的嘲笑。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观察他一路走来他的那个女性的视角或者女性的立场也在发生变化。
我做的那一篇是哈佛英语系有一个老师，他这学期在上一节关于 Taylor Swift 的文学课，然后在这个课上呢他会和同学们去讨论Taylor Swift 他歌曲的文学性在哪里。然后我去访问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想知道说为什么他会选择 Taylor Swift 而不是我们同时代比如说像 Bob Dylan 或者是麦当娜这些歌手然后我觉得我从他这里获得答案就是 他认为一个歌手他是可以反映他背后的这种文化背景的，然后其中一点就是 Taylor Swift 所反映出来的女性主义，包括其他的一些像白人文化、像明星文化，这些都是他比较感兴趣的。他是希望以 Taylor Swift 为视角，然后把大家带入更广阔的这种美国文化的演变。所以我觉得就是 Taylor Swift 和女性主义的这个相关性也是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个人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我觉得 Taylor 的女性主义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是有演变的。就我们知道很多美国女歌手其实都是很女权先锋的，从麦当娜开始，到 Lady Gaga， 碧昂斯就是非常的先进，非常敢于发声的这样一种女性形象。这在美国的流行歌手中可能是挺常见的一个定位。但是我觉得 Taylor 好玩的一点就是他一开始是并不那么女权的，他是从一个美国甜心的形象开始成长的，然后你在他的歌里面一张一张专辑听过去，你发现他越来越，他在慢慢的确认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我喜欢做什么样的人，我不想再做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到达他今天的这样一种表达，就是我做一个成功的女人，我 chasing that fame， 我们争名逐利，但是你要承认女性的成功，对吧？你不可以贬低女性或者是扭曲女性的成功，你要允许女性的成功，到这样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她的这种成长性可能是区别于其他歌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跟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那种特别先进的女权可能是我们向往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到的，中间会有很多妥协或者是退让的部分。但是 Taylor 她可能就是表达出了一种普通人更能够共情的一种女权主义。
其实你说普通人更能共情，我就特别有共鸣吧，就他这个有事就说的这么一个品格，就是我不满意了，或者说这个事儿你对我造成伤害了，我把它表达出来，我让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采访对象里面他们有没有提到，就是像 Taylor 他不管是女性啊，还是说他的这个勇于表达呀，还是他就是各种各样被他能量所感受的，或者说得到了赋能的这样的一些采访嘉宾，有这样的故事吗？
我可以先讲一下，因为我写的这一块是国内的一个小商品的周边的东西。但是我采访的过程中，我遇到采访对象很有意思的是，比如说我采访两块嘛，一个是友谊手链，然后一个是亮片裙。然后做友谊手链的采访对象都是男的，然后他们其实对泰勒就比较路人感的那种。但是呢，亮片裙的商家几乎都是女性，然后他们也确实都是泰勒的粉丝。我觉得亮片裙这个，我采访的过程中他们给到我的一些信息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之前没有料想到的，就是他们觉得说泰勒他其实是带动了国内的亮片裙的一个销量，就是以前他们厂家生产的一些亮片裙更多的是销往境外的，就欧美啊那些中东啊那些地区，他们的用处就很广泛嘛，就比如说一些 party 啊，然后聚会啊，然后还有就是夜店啊，这种场合就成为女性的日常着装。但是在国内的话，其实亮片裙一直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但是就是自从泰勒的这个巡演热度起来以后，就是拉动了这个国内亮片裙的一个销量嘛。所以他们那个商家就跟我讲，都是一些女性，他们就跟我讲，其实亮片裙彰显的是女性想要显示自己本身身体的力量，或者说性感啊，我愿意就是穿的张扬一点，然后性感一点，哪怕你们觉得这很土或者说很暴露，可是我的偶像愿意这么做，我也觉得这很迷人，很有魅力，所以我也愿意这么做。他觉得是女性解放自己身体的一个表现，当然可能没有解放那么严重，但是会就释放女性的部分的一些从前比较压抑的东西。
初初你在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身穿亮片裙出场？
我眼睛都快闪瞎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规模的亚洲女孩全穿着亮片裙，非常自信的、开心的集中出现。然后我觉得以前我可能只有在企业年会上能看到，企业年会都不太有人选择亮片裙，对吧？就是我当时去出差嘛，我就穿了一个牛仔裤，穿了个 T 恤，我就去了。然后到了现场，我觉得我像很不尊重这个场合，就是大家也一个是国内的粉丝。 丝，因为大家都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才去到那里，他们就是要打扮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嗯，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中国粉丝穿着他们在国内定制的这种跟 Taylor 的专题主题相符合的颜色，不同颜色的亮片裙，然后还有这个国外粉丝，甚至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种他的粉丝组成的多样性，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新加坡有很多穆斯林嘛，就是女孩都是包着头巾的，但是他们头巾下面都是亮片，他可能不能穿的特别暴露，但是他会穿亮片外套，特别亮的那种闪电蓝或者是亮粉色的那种亮片外套，还有贴满亮片的紧身长裤。你会觉得这一刻不管他是以什么形式，就他就是要展现他自己，就特别令人惊人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就是这次读你们的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们采访了就各种各样不同的泰勒的粉丝，像比如我知道弄玉你是就做了那个哈佛的那个文学课嘛，我看的文章里面是采访了很多哈佛的学生嘛，就他们上了这个课的学生，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就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吗？给你感觉就他们全都是梅梅的粉丝吗？还是他们有的人也是很好奇过来上课？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群体。首先从大致的数据上来说，我去问他们说这个课上主要的性别比例是怎样的，他们说可能9:1，就是女比男9:1，就男生可能还是少数。然后从种族上来说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划分吧，可能黑人或者有色人种会稍微的少一些，我觉得像白人女性和就是亚裔还是有挺多的。然后包括这上课的老师也挺有意思的，他本身是一个男性，但是他变性成为了一个女性，然后这是从性别和种族这个大的范围来讲。然后这些学生他们也是比较多元的，像有的人就很早就是 Taylor 的粉丝了，我采访了一个小姑娘，她今年可能是大三，然后她说她从5岁开始，应该是从 Fearless 这张专辑开始就听 Taylor 的歌，对对对，就是从小就听她的歌。然后也有人她就是喜欢 Taylor Swift 的歌，对她这个人了解不多但是这个学生他就告诉我说，他上完这节课以后，他对 Taylor 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他能了解到这些歌的背后他是一个怎样的成长的历程，然后这一点跟他写出来的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还采访到两位助教，这两位助教都是男生，其中有一位助教他不是 Taylor 的粉丝，但是他在这个课上路转粉了，就是他本身挺喜欢乡村音乐的，然后上这个课的过程中他听了 Taylor 早期的那些歌曲，然后他可以和自己从小就听到的一些歌联系起来，所以他觉得唱的还蛮好的。然后他爸爸是 Taylor 粉丝，他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反映出来，就并不是说 Taylor 粉丝都是女性，其实也有很多男性可以 get 到他。然后另一位助教呢，他是一个音乐人，他说他去听 Taylor Swift 的歌，他就觉得他唱得很好，但是他并没有那种像女性粉丝一样觉得 Taylor 的歌能够触及到他心中柔软部分啊，或者怎样，没有这种感觉。他只是从乐理的角度，去音乐的角度去说 Taylor 能生产出非常朗朗上口的歌，然后他说他就会像拆一个生活中的物件一样把这个歌曲给拆开，然后看它的前奏，看它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主歌副歌是怎么写的。他说他不仅仅会为 Taylor Swift 这么做，他也会为别的音乐家去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是从不同的层面上去欣赏这个音乐人。然后那个粉丝，有一个 Taylor 粉丝他也告诉我说，他上完这节课以后他会觉得就是他能够跳脱出粉丝的这个视角，然后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 Taylor 他背后的一些文化，比如说他可以看到说 Taylor 他可能在减碳这方面做不太好，他们课上也有讨论到说他乘坐就是私人飞机，
他老坐着私人飞机飞来飞去，
对对，他说就是在这些方面他也会从这个角度看，然后他是统计系的，然后他也会去从文学的角度看，哦，原来 Taylor 的这个歌背后有很多可以和他发生关联的文学作品，所以他会真正的 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 Taylor Swift 是他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他说现在不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创作者，然后我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对，所以说大家上这个课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挺多的变化。
我先想到那个 Taylor 的男粉其实是个很 tricky 的群体，就是就我有踩到一个35岁就跟 Taylor 同岁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说他是从2009年那个侃爷上台抢 Taylor 话筒那个时候开始好奇这个女生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就听了他的当时应该是我忘了是哪张专辑，可能是 Speak Out 还是哪张啊，然后他就喜欢上他，但是他羞于承认，就是你想他在周围人的眼里突然从一个爱看球赛爱听侃爷的人变成了一个听乡村小天后的男生，他是不太好意思跟周围人去安利他的，但是他会一直默默的听他的歌，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跟他形成了一种很私密的连接，就好像他是我私藏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后来在美国、中国和新加坡可能一共看了有5次霉霉的演唱会，在然后就是3次不同的巡演看了5场，他会感觉到随着这个霉霉越来越，他捕捉到的听众越来越多，他自己也越来越敢向这个周围人说我听他的歌，而且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找到跟他当下对应的歌。然后他最近的一次新加坡演唱会其实就是在他婚礼前一周，他的未婚妻，当时未婚妻其实是不是霉霉的粉丝，而且他未婚妻可能还有点烦他，因为他老在家听霉霉的歌但是他把他未婚妻带到现场以后，就是女生先哭了，就是听到了他们那个婚礼预选的那个宣誓时候的歌曲，就是 Lover， 然后他就女生先哭了，回家以后就在那拼命的补课。就是男粉，我们会怀疑说霉霉到底有多少男粉存在，你在现场看到也是很少有钢铁直男对吧，但是你从美国的这个我们找到的数据来看，如果说你做一个匿名的调查，可能会男女粉丝是一半一半的，男生稍少，但是不会差距那么大。所以相对来说他还是一个非常普世的歌手。
对，我补充一
下、说
对，就我之前对这个现象非常的好奇，然后我就想知道，就尤其是男生他为什么会成为 Taylor Swift 的歌迷，然后我就问那个助教，然后他就说其实他不一定说要能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而是说就是他能欣赏 Taylor Swift 是因为他能够感觉到他想要传达的那个情感。他的歌里边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具象的描写，比如说他说他打开冰箱门，然后那个冰箱亮着灯，他在冰箱旁边跳舞。虽然说那个助教告诉我是，虽然说在他生活中没有真实的发生这些场景，但是因为他那个东西太过具象化了，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当时的那个气氛，然后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即使不是一模一样的场景，你也会有那个感觉，
你打开冰箱门就想起他
有可能他就觉得他能够从这个点 get 到 Taylor。 然后他还说了一点，就是他觉得 Taylor 很让他感动的并不是他的歌，而是他的号召力，就是他能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他说他去了一个 party， 然后在那个 party 上面大家就一起唱 Taylor Swift 的歌，他觉得那个氛围感是非常的强的。包括他们在这节课上，其实这个教室非常的神奇，它是哈佛的一个报告厅，然后在这个报告厅里面有一架钢琴，他每节课开课之前都会去弹钢琴，然后弹钢琴的时候大家就会聚起来一起唱 Taylor Swift 的歌，然后在这个歌声中这节课就开始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这节课很好玩，就是因为也会有这样一种归属感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 Taylor Swift 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他很多歌，就很多歌都是一个叙事性写他的人生不同的事情嘛，然后我觉得好像人总会在他某一首歌里某一个片段里找到跟自己生命里非常有共鸣非常重合的一段。然后我知道楚州采访了一个东南亚的粉丝，是学者是吗？然后他还投稿给了东南亚的一个霉霉的叫什么 Taylor's，
他是投给当年初的时候在应该是墨尔本大学办了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Taylor Swift 的学术研讨会。这个女孩 Amy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她现在应该是助教吧，就是研究生。然后她又做了一个研究，就是 我们常常觉得 Taylor 可能后期的一些非常宣言式的或者倡导式的歌曲是在跟美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比方说他2018年站出来就是这个
特朗普，
对对，表明他的政治立场，这个是当跟当时美国人的情绪非常联系紧密的。但是关别人什么事儿呢，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发现就是在他的生活中，就东南亚的粉丝包括新加坡包括菲律宾，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身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他们当他们想要发声的时候，他们会选用美美的歌曲，最常用的可能是You Need to Calm Down 或者是Only the Young， 就是他后来写的那首选举歌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点可能都促成了这种现象，就是他既有一种用细节引起你共情的能力，又有一种比较普世的态度，就是他的那种歌的高潮，比方说 Only the Young， 他的高潮非常简单，就是只有你们年轻人可以奔跑，你们尽情的奔跑，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宣言，一个倡导，你爱跑到哪儿跑往哪儿都行，对吧？你先跑起来。而且呢还有一个很简单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歌好听，他能传唱，对吧？所以说他可能在全球各个人群的自己的生活中都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就是霉霉为什么她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我们谈到了比如说她的歌曲的普适性，她的歌曲的旋律的好听等等。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她一方面是一个类似于很沉浸在恋爱中的一个类似于女歌手或者女诗人吧，另外一方面她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精明头脑的一个女商人。
其实泰勒确实是挺有商业头脑的，就比如说他知道把自己的演唱会拍成一部纪录电影，然后他这个纪录电影的发行方式也很特别，就直接跳过传统的发行公司，然后直接跟院线合作，所以导致他这个大电影上映周期很快，然后中间可能也可以撇出一些中间商，所以他确实是挺有商业头脑的。但是我做的这个线，比如说我去义乌，然后去观察他的有一手链的生产情况，其实跟泰勒本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完全是因为他歌词里面唱了这个友谊手链，他有一首歌叫 You are on your own kid， 就是你从此以后要靠自己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大家一起来制作友谊手链吧，不要感到恐惧，然后等等，他唱的是一个女孩就是暗恋男孩的一个心情，可能刚开始是比较卑微的，但是后来就变得洒脱了，所以大家可能也是最开始从这首歌里面得到一些共鸣吧。然后所以有一首连最开始其实大家自发的来做这个东西，就他的歌迷自发的比如说去找一些字母的珠子，然后把它串成一条最简单的手链，然后自己制作。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需求量很大，因为往往粉丝都想要互相交换，然后所以他们一只手可能要戴几条甚至几十条啊，所以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有商机产生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很多商家就去制造这种成型的产品然后提供给粉丝。它更多的是一种自发行为，就包括亮片群也是，它并不是泰勒团队去生产的一种正品的周边，它还是粉丝看到泰勒本人就是很喜欢在演唱会上穿一些 bling bling 的裙子或是带有亮片的西装，然后他们也会去模仿，然后这中间彰显也是一种态度吧。所以当时从这个入手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叫成一种非正品周边，然后从这个路径去摸索就泰勒他的影响力。然后再一个，这个确实也是泰勒在全球的一个经济效应传递到中国的一个表现，因为中国就在这场全球风暴中可能卷入最深的就是这些周边商品的生产，就义乌制造中国制造然后包括就除了中国的这些货品，就国外因为他的巡演一直在国外嘛，就从去年三月然后到今年年底两年时间就遍布好几个州嘛，所以他的大部分歌迷或者是买家其实都是国外的，但是义乌呢又是做这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集中站点，所以他其实面向的是全球也是中国跟全球产生关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当时就想说去从这个方向去摸索。
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你当时写除了美美手链之外，还有那个 Olivia Rodrigo， 她其实是最近大概一年才变得非常非常火的一个
丫丫。
对丫丫，对对，我觉得就是真的很那个跟国际的这个形式连接的很紧密。是是，那你当时去义乌的时候，你当时看到很多店铺都在卖吗？还是就是也是费了挺大劲找到这么一个？
义乌是这样，就是大部分比如说除了那个国际商贸城，就是很多国外的买家都会去国际商贸城去挑选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会批发嘛。那种更像一个展示的柜台，然后里面的商品确实是，就我感觉我掉进了商品的汪洋大海。所以我如果真的去那个商贸城去搜索泰勒的东西的话，那肯定就是非常耗时间的。那我先从网上去找，网上的一些批发平台，就是电商平台，去找这些专门生产跟泰勒商品有关的一些商家。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只要是泰勒有一手链，基本上发货地都集中在义乌。然后如果是亮片裙，或者是亮片衣服，好多都集中在广东，比如说广州、深圳。
为啥呢？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地方，它本来传统就几十年下来就一直是专注不同的领域。就义乌确实是一直都专注这种小商品的生产，然后广州、广东那边就是专注服饰的生产，所以他们其实是延续了自己传统的优势。啊，就抓住这个突然出现的一个风潮，然后又开发一批新的商品。所以那当时广东的亮片裙没有找到合适的商家，所以就去了义乌。就是我采访过的商家，其实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其实在那个饰品领域都专营很多年了，就比如说有一家是5年，有一家是7年，就一直做各种各样不同的饰品，然后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手链。然后泰勒有一手链是，也就是从泰勒开始巡演以后开始就订单多起来的。他们有的人知道泰勒，但是不太了解，但是更多的人其实是不知道这个人的。后来他们跟我聊到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其实是第一次见证由一个名人带动一款爆品的现象的产生。就是以前对他们来说，他们更多的比较畅销的一些商品吧，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款式，就比如说那种很简单的手工编织绳。就外国人比如说夏天他去海滩度假就很喜欢带那种东西，就比较波西米亚风格的。还有就是外国人不是很喜欢运动嘛，他就会串几颗篮球、足球、橄榄球，就特别简单。
好直球的思路。
特别简单的那东西。还有就是比较畅销的一些款式，可能就是节日款，就是他们的就传统节日，什么圣诞节啊，还有就是新年啊，万圣节啊，就会有带有不同节日元素的一些链子。然后更多的比如说像一些女性喜欢的一些常规款的一些耳饰什么的，就是这种可能更多的跟季节或者是节日有关的产品。泰勒是他们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见到就是由名人效应带动的商品，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这个影响力确实非同小可吧。
我觉得义乌的有一部分珠子很多都流到了新加坡，就是我后来去新加坡牛车水那边有一个不起眼的串珠店，开了20年了，然后老板就是也不善言辞，然后就说啊，我也不太知道这人是谁，但反正3月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大帮20多岁的女孩进来要买这珠子，说以前都是小学幼儿园的小女孩来买嘛。然后他说他也学摸到了一些规则，他说那你们都要那个字母珠子是吧，必须得有字母的才行啊。他也进了各种颜色的，方的、圆的、黑的、白的，卖的最快的除了字母珠就是那种小直径的人造珍珠的那种珠子，就是能跟它字母珠的大小匹配的啊。然后还有那个穿手串的线也卖光了，我去买的那天线也没有了，让我去对面买。然后就是你会感觉到可能围绕它的这些商品，这些粉丝的纪念物可能都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因为它一得它微不足道，所以它可能延伸到微观经济的很多个角落里面。
对，就是像我们也提到很多商业，它就其实可以拿美美变现。就我觉得像很多你提到微不足道，或者说各方面它很容易就跟美美这个文化贴合在一起，然后就会引起很多粉丝去购买啊等等。
对，它会影响到就是粉丝以外的群体，就很容易、嗯、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太特殊，嗯，或者太难搞、嗯、就是我要为它新建一条生产线这个样子的。嗯，
我觉得它这种和你离得很近的感觉也是就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粉丝，或者它怎么去吸粉的一个原因、嗯、包括他的那个在社交网络上面，其实他也算是社交网络原住民嘛、嗯、他一开始就基本上在推特刚开始的时候、嗯、他就开始有这个账号、
嗯、
然后发了很多他个人的信息啊，然后包括他在跟侃爷或者其他唱片公司撕的时候，他也会号召粉丝去帮他呀之类的，好像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近。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跟我们以前，我们一直想找一个答案说他跟麦当娜跟这个布兰妮那一代的明星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个音乐行业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改变了。唱片时代已经从他出道以后不久就算是唱片时代过去了，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没见过霉霉的实体专辑。国内引进的可能我见到有卖的就是前三张，就是他的同名专辑，然后Fearless 和 Speak Out， 再往后面就没再见过什么实体专辑了、
嗯、
就他的整个传播方式，歌曲的传播方式，在他出道的时候他还要去跑广播电台去那个电台唱歌， 但是后来就变成了他在这个社交网络给你发一段，或者在这个流媒体、在 Spotify 这样的网站上面去发布他的数字专辑、如果我们去，其实是可以以这个角度再写一篇，就是音乐产业音乐传播方式的转变。在他身上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社交媒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他个人形象的载体，就是我去研究了一下，就是他出道是2006年嘛，那个时候脸书 Facebook 可能刚成立不到两年，然后在那一年他们才把他那个大学生部分和高中生部分合在一起，正式形成一个统一的 Facebook 网站。然后 Twitter 和那个汤不热基本上都是在2006-2007年才推出的。就完全可以说他社交网络的第一代原住民、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年了，他可以非常有个性的成熟的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去塑造一个自己的形象。我觉得这个是他跟前代的巨星很不一样的一点。
其实是说社交网络，我觉得社交网络的一个非常大的用处就是它能够让明星的真实感更足一些。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咱们中国的明星，一开始他们在微博上面像杨幂啊什么，他们其实还是发了一些
活人，
对，让就现在不是这样，但之前看到他们那英啊就那些微博，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展露他真实的性格，他的想法，你会觉得他没有在装，他没有在造一个什么人设。对，就是我看到你们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很多就是 Taylor 的这个真实感，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什么是真实呢？还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缺乏真实感的时代？
有一部分就是我个人觉得就 Taylor 能够到现在这么火的情况，就是他其实如果说他售卖一种商品的话，可能这个商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卖他的真实。我们完全可以去听任何歌手的歌，对吧？有可能他们有更多样的音乐表达，但是跟任何一个你跟学者聊或者跟粉丝聊，他们上来就会说 Taylor 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非常的真实。那他的真实是很多个面向够组合起来的，比方说一个部分就是他在社交网站上的发言，他跟粉丝在社交网站上的互动。我就是随便抓了一个，比方东南亚那个粉丝，然后他说他2015年的时候被霉霉在 Twitter 上关注了。2015年霉霉已经很火了，然后我说你怎么会被他关注的呢？你是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是吧？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也没有，就是他的一个朋友之前就被霉霉关注过，澳大利亚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转发了他当时发的一条跟霉霉有关的帖子，然后霉霉可能就顺着那个朋友看到了他的帖子，然后也顺手关注了他。就是尽管你跟霉霉发私信霉霉也不会回你，但是你会切实的感觉到你跟他产生了一种联系，而且是他来主动关注你，对吧？是非常具体的点对点的联系。 这是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就是他的歌词传达出来的，不管他音乐风格怎么变，他的词永远是非常个人化的，这是他真实感另一个很大的来源。再有一个部分可能我觉得就是他表达他的反抗的那个部分，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是个真人，是个活人？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很多明星不像活人了？就是因为他不会说冒犯别人的话，他不会去表达我不同意，我不喜欢，对吧？
嗯，
就是妹妹在越到后面，他越来越多的歌去针对黑他的那些人，不喜欢他的人，我觉得这一部分也加强了他那种真实的感觉。但是至于他本人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其实咱也不知道，
对
吧？但是这个不重要，就是他成功的维持住了这么一个真实的印象。
嗯，我听说他后面好像有几张专辑那个发布会不是举办那种常规的发布会啊，而是直接比如说我抽一些粉丝然后
到家里
去家里，然后大家一起听，然后做一个小型的音乐品鉴会，然后他确实是很喜欢就直接跟粉丝产生连接。
嗯，我就是那个 Amy， 他就有朋友是去参加过应该是1989的那张专辑的现场品鉴的，然后因为他是通过社交网络来维持他跟粉丝的关系，所以你经常就是你会感觉你身边的某个人或者是你朋友的朋友他就是去很近距离的接触过 Taylor 的，这是一种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就是需要在社交网络上多年的长期的高强度的劳动才能够制造出的这么一种印象。
嗯，而且就我作为一个粉丝，我会觉得他的真诚会很打动我，就是、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就是在这儿给你们表演啊，唱完歌然后大家各过各的，他会比如他会唱完一首歌听大家很长时间的欢呼的声音，然后看全场所有的人，然后就说指着我说啊，这个欢呼声都是为我的吗？就他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包括我有时候看他的采访，我会觉得他很 care 大家是否真的喜欢他，他很 care 就是大家的喜欢，然后他也很愿意把就自己的喜欢去传递给别人。包括他会像我不知道他在 Olivia 的那个格莱美奖里面他还跟着那儿唱歌拍手啊之类的，我觉得他会很愿意去把自己的那种真诚，不管咱们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他会愿意去把它展示出来。
在美国也是这样吗？就大家都会对这种表现出有血有肉真实人格的人感觉特别惊喜。
我觉得美国人尤其喜欢听故事啊，就是他们会很在乎说你这个故事讲的怎么样。我觉得 Taylor Swift 在美国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不管是从他的歌还是他私下接受采访还是他整个人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像我之前楚州推荐我去看那个 Time Magazine， 去年他不是被评为2023年的年度人物嘛？那篇文章其实就是在讲就是 Taylor Swift 他有怎样的一个 narrative， 就是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我觉得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而且就是我也想补充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就我采访这节课它不是关于麦当娜或者关于鲍勃迪伦的，然后大家为什么是 Taylor Swift 然后大家会来上，是因为这些学生他们就是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他和他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同学，他说他5岁就开始听 Taylor Swift， 然后他们其实是每天都看着 Taylor Swift， 不仅是听他的歌，而且是看着他的新闻头条，去追他的演唱会，然后去找他藏在歌里面的彩蛋。他们是觉得自己和 Taylor Swift 生活在一个时代，然后终有这么一门课，他愿意去讲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而不是那些老的像
经典的传奇
的，你们在听的那些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这节课很受欢迎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教授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把他作为一个引子引导同学们去进入这样一个课堂，然后再关注到更广阔的文学作品可能会和 Taylor Swift 产生连接。
我们这一期播客其实聊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聊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我其实这边还有最后一个话题想聊，就是我在读大家写的文章的时候最最最感到我触动的就是写到说泰勒有一个叫弥合裂痕的能力，这个也是在23年那个时代周刊里面也 专门写到，就是你们在采访中或者在生活中，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场景让你觉得霉霉确实是让我们这个越来越破碎的或越来越分裂分割化的这么一个网络或者说社会稍微紧密了一点点呢？
我觉得他这个演唱会举办的时机可能是跟大家现在的情绪很契合，就是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可能感觉到全球化的那种愿景好像在崩塌，大家就又开始各自为政，或者是不管是我们个人生活中还是大的这个全球局势里面，就是又出现一种各自为政的一个状态。可能在他的这个演唱会上你会感觉到有一个东西我们都可以去领会，都可以去欣赏，都可以抛开我们平时的那些不同的见解，就是开开心心的度过三个小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当下很难得的体验，就是你会感觉到不管你现在你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或者是你去网上讨论一个什么话题，你可能都会被怼，就是你说这个会有那波人来怼，你说那个会有另一波人来怼，对吧？我们当然很鼓励大家有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互联网这种圈层化的生态可能也让我们觉得越来越孤独，就是我在做自己的时候我也变成了一个跟所有人都不同的个体，那我今天属于这个亚文化小圈子，我明天属于一个另一个集体，那到底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我可以完全属于的，完全融入的，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团，很稳固的长期存在的一个 community 吧，我们叫一个共同体，是我可以随时回去都可以找到归属感的一个地方。那我跟那个鹿特丹那边的一个学者聊，西蒙尼他就说至少说他在这三个小时里面做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给了你这样一种感觉，虽然他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比方说有人说叫他去竞选美国总统，对吧？我们知道肯定会有一大堆人来反对他，会开始有人抨击他，现在也有人抨击他，比方说他可能只代表了白人的女性主义，他不谈种族问题，他的这种巨大的连续的商业成功可能对其他的音乐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大家都在听 Taylor Swift， 没有人在关心那些小众的歌手了，他们很难再出头。所以你会感觉到没有一个人，我们不能说 Taylor Swift 他就是完美的，他就是可以让所有人都喜欢的，都享受的，但是至少在那一刻你会有一种错觉啊，好像是可以的。
对，我是会觉得至少在听演唱会那几个小时你会感觉会更相信身边的那些粉丝吧，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可能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各方各面，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是能够跟他完全敞开心扉说交个朋友或者怎么样。对，亚楠和弄鱼觉得呢？
我可能都是一些比较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啊，我觉得就泰勒他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大的一个粉丝群体，这么大影响力，就在于他其实就能够打动最大公约数的那一部分人，因为他身上流露出的那些可贵的品质或者说魅力，其实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一些大家都欣赏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真诚真实，然后还有就是友善，然后还有就是恋爱中的那些憧憬向往难过悲伤，其实就是他随着不同的这个时代转换，它都是可以成立的一些东西，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它能够弥合一些分裂的原因吧。
我看到就是在我写这个封面的过程中，有很多中国的大学他们就在操场上面弹唱 Taylor 的歌曲，男生女生都有，然后大家就条件非常的简陋，就是拿着手机大晚上的打着闪光灯或者是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歌词在跟唱。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会觉得非常的久违了，就是可能在我上大学的时代大家就已经不太这么集体的在公开场合搞这种活动了。到现在的大学生，我们之前也做了好几期大学生活的封面，但可能大家都被卷入一种个人奋斗的那个脚本，就是你要先把个人的问题解决好，其他人可能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但是我看到他们在操场唱歌，我觉得我希望他们能够多一点这样的机会，多享受这样的生活。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和数字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体验。谢谢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